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我们第126期，然后之前呢有一期其实就有人想说让我们聊一聊养老，我们最近呢就看了很多相关的东西，一个呢是 Eric 的姥姥，其实现在是在北京的养老院。
对，
然后呢 Eric 也看了非常多相关养老保险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呢回去重新读了那本叫做最好的告别 Being Mortal。 我记得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一期提到过，我还多买了一本书抽奖抽出去了，但是我找不到那期播客了。我本来想了想，我听听我的播客我就不用重读这本书了，结果我还是把这本书重读了一遍，就是跟所有跟将死啊跟养老啊比较相关的一些话题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可能是会分三个吧，我们想要讨论的话题点。
是的，
就第一个是我们想讨论就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期望有一个什么样的老年人的生活吧。我觉得这个是一定咱们得先有目标，
对，要有一个幻想的这个空间，
对，才能知道咱们怎么努力。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养老，这个可能就是去看一看现在有什么所谓的比较先进的养老的模式，那可能就是为将来有一些参考吧。然后最后就是怎么面对死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
是的。
OK，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说吧，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老年生活，憧憬一下，你80岁的时候，你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刘先生？
我希望我还能满世界跑，我还能看金字塔，我还能看那个动物大迁徙，这是我80岁的梦想，我还能开飞机。
对，这个关于80岁的这个梗就很逗，就是咱们上一期聊的吧，
对
啊，就是那个超越100岁那本书里有讲到，就是如果就他是一个健康顾问，他就会问他的这个。还有一个很长的这个问答，就说我有50个问题，就是你80岁的时候想干哪些事儿，
我帮你设计从现在开始。
就是如果比如说像刘先生这种想要去金字塔玩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比如说你当时就要日行多少，就是可能9000步
啊，
对吧，
对
那你现在的最大摄氧量就得有30%，你到80岁的时候才有可能，不是，你到80岁的时候最大摄氧量得有30%，那你现在就对按照这个地，你现在就得开始锻炼起来了啊，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金字塔了。
对
啊，你还想啊，还要看动物大迁徙啊，确实是，就是旅游嘛，
对，
确实是你一个很大的愿望啊。对，所以就是那第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身体吧，身体健康。
对，我觉得对于老年来说，其实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壮年还是少年，其实我觉得身体永远都是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就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很多事情你都很难做。
是的，
你可能是也许有钱，也许有闲，但你可能没有这个这个兴致，对吧？假设我这个腿脚不利索，或者我这个身体不方便于出行，那你就是你有钱有闲你也出不去。
是的，
很多东西你也没办法体验。
对，身体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在30岁左右，我不知道是因为咱们身边的人可能都健身啊，对身体比较敏感，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身体机能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吧。就真的你能感受到，你不像10几20岁那么如此青春有活力的那种感觉了。
没有那么生龙活虎了，是吧？
对，就我们经常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也不知道是20岁的时候人傻呀，还是怎么着？为什么现在就觉得吹风又冷，然后对吧？锻炼完了又累，当时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可能是神经不够发达。
对对对，
要想老年就过得好呢，这个健身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基本不是说我从退休再开始练，那可能稍微有点晚。当然了，
也有用，肯定有用。
当然肯定比你躺着强啊。
对对对。
但是我的规划呢，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就大量堆积肌肉，这样我让它尽量减缓它的这个衰减，然后保证我的骨骼它是一个健康。因为我这个骨骼呀，我是比较担心的，我是很怕我到时候那个腿脚不利索。
对，这个关于其实我其实上一期有说很多具体的数据，就是关于什么老年你肌肉衰减量会有百分之多少，都是从那本书上说来的、
嗯、
因为太近了我就不重复这些话了，我如果没有听上期可以去简单的听一听。总之确实是就是肌肉对于老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从保护你的骨骼还是说减少你受伤的概率，
对，
到你能不能去金字塔和去看这个野生动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没错。然后此外呢，我觉得心情愉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坦白的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这中年人吧，社会压力比较大，你这个不光要照顾家庭，然后你现在职场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那对身体的消耗，对你精神的消耗其实也是蛮严重的。不说特别，就是不说比我们在年长的，就我身边呢就有很多出现了身体的一些状况，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可能就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寿命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嗯，是，确实是这个。其实我会在死亡的那一个趴，我也有一些挺有趣的想法和一些案例，就是如果你就算是得了癌症，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生活的比较的开心的话，我觉得对身体也都是好的。哎，但咱不说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了，好吗？
哦、好的，
咱们直接切入，
嗯、
就是如果咱们这个咱们这个梦想的老年，比如说你要去金字塔，还有去这个 safari 的话，那咱得有钱吧？
对，钱是一个，钱和身体肯定是最最坚实的基础。
对、
哦，
所以我们就先说一说，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能够满足我们80岁梦想中的老年生活呢？
哎、
啊，退休金是不是可以支持我们呢？我们现在交五险一金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要不要买投资保险呢？
坦白的说，我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并不是我想给大家泼这个冷水，也不是想贩卖这个焦虑，是我看完之后我贼焦虑，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你挣的工资还没有父母退休金高啊，这是一个社会、
嗯我觉得你说的这是个表象。你跟我说了这句话之后，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so what， 就我没理解什么意思。我觉得你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听到了这个会非常的焦虑。
就是你感觉生活没有什么盼头，就我们现在挣的工资却跑不过父母的退休金，退休金一般是比社平工资要低的啊，但是当然了，就是不排除很多父母他们就当年在职，然后可能挣的工资比较高，或者说他的职位比较好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企业对吧，福利待遇很好，然后赶上了红利，然后导致他现在跑过了社平工资。但是啊，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还是在社平工资以下的。啊，此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去交这个养老保险这个制度，它也跟原来有了很大的区别。啊，现在中国呢是分为三部分，三个支柱。第一呢是社会养老金啊，就是这个公司给你交的这些钱呢，进入这国家的这个库，然后再根据你的这个公式，到你退休的时候给你算出一笔钱来，你拿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个人养老金啊，个人养老金呢就是你自己交的这部分，然后会总共算成一个数，然后到你退休那天开始，你好像可以选，我记得是可以选一次性提取，还是说我按多少个月，然后每个月发放给自己。但如果假设，哎，我的寿命长，我活了100岁，哎，但是我只发到了79，那您后边就没了啊，那你个人养老金账户取完了就没了。但个人养老金呢，只是你自己存自己取，所以别人动不了你的。
嗯
啊。嗯，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新开的叫第三支柱，它就是相当于补充养老金或者额外的一些养老金吧。就现在每年呢，你可以多交12000块钱，然后这部分是从你工资里，就一年啊12000块钱，然后从工资里扣掉。这一部分呢，你就不用去上你的个税，现在会把你这部分就给减掉。同时它会放在你的这个账户里，对，然后同时你还可以买理财，但你只能买这一部分的，你其他那个社会的还有你个人的那些是不能买的。这一部分你可以买理财，到你退休那天一样会放到你个人养老金账户退还给你。但到时候会交，现在说的是交3%的一个个税。
嗯，所以你焦虑的点是在于其实你觉得到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领到的会非常的少，对吗？
对。其实大概算了一下，如果一方面哈，现在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原来那么可靠， 就是父母这一辈人呢，其实基本上你就在一家国企或者你在一个事业单位，你干能干一辈子。那现在是互联网公司，或者说我们在外企，或者说在这个创业公司，对吧？我可能现在工资拿还挺高的，但我35或者40或者45时候我被裁员了，那我后边怎么办？我后边是自己交，我还是对吧？你有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我找一个很低薪的工作，可能几千块钱。啊，跟我原来我在互联网大厂啊，或者在这个其他工作，我那个薪资没法比的。那我这个时候，我最后领出来养老金肯定会受影响。这养老金计算就是你根据你的工资嘛，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会按照你的工资比例去交你的五险一金。
嗯
啊，而这个是太多了。而我看了一个数据，让我非常的震惊。哪怕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的国企央企，也只有一半是按照你工资比例去交五险一金的，这是国企央企哦，
嗯，
这还不是个体，那比例只有这么低。那你想想，如果我是个体经营，我在这种地方上班啊，或者这个民营企业，那他能给我按照多少比例去交？那最后养老金到手，那比例肯定会比较惨嘛。
我觉得说实话，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我听你说了这么久，其实它就是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思维的区别。上一代人是共产党崛起的这个年代，那大家都会觉得我跟着共产党走，他就会养我一辈子，
嗯，
对吧？所以大家会按部就班的去交养老保险，得到所谓就现在比较高的养老金。但咱们这一辈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已经，
对，
他
社会经济了，
对，他不会觉得说我按部就班的交养老金他就能够养活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有这么多不交全养老金，这么多人不按这个真实的工资去交养老，这个整个五险一金的这么一个状况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相辅相成的，而且其实这跟老龄化的社会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啊。对啊，
对啊，就是原来我看的那本书，它其实说的是美国的比例，但美国就是它说，原来应该只有5%是老年人，现在是20%。
嗯，
就你这个比例跳得太多了，甚至说你想上一辈人都是55、65岁退休，对不对？
对。
当65岁的人飙升到整体人口的20%的时候，咱们怎么可能65岁退休呢？
对，这个再泼一个冷水，中国比例要比这个高。
嗯。
啊，中国应该20年后可能会到30%几。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反正我个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我个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就是我是没有一个退休的这个年龄的，我是就是我活着就干事儿，然后就赚钱，我就是一直这样的一个很健康自我周转的这么一个人生。我的认知里已经没有上一辈的那种，就是我现在要按部就班的交养老金，然后我退休了之后靠我的养老金养活我这样的一个思维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一辈人大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吧。
对
啊，
但是话说回来，一方面就是 OK 没问题，那我可以一直自己干活干下去，或者我自己找事情做，那我还要不要现在继续交五险一金？
嗯
啊，那这是如果你有的选哈、啊，假设我自己，我自己雇自己，我可以不给自己交五险一金啊？
嗯、
那你还要不要交？我还有这么多年。那另外一个，就我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一直有竞争力在这个市场上啊？不说我能打工啊，或者说我自己找点事儿干，我怎么能够做到我一直有事儿干？这其实是个蛮难的事情哦。
哎、我说到这点，我真是觉得咱们俩是一个不同的人。就包括身边好多这种，就是这几年有一些就是不想在无论是外企、啊、还是国企、啊、干，想自己出来干的人，我每次都是无比的鼓励，对不对？我说出来、肯定没问题，你绝对饿不死自己的。但 Eric 永远都是一种，哎呀，你还是这个再干一干吧，最近经济不好什么，就非常非常的犹豫。就包括你刚刚说那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如果不能保持自己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能够赚到钱的话，那你活着干嘛？就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如果自己不进步，那你在一个国企躺着跟个咸鱼也没什么区别，你活着有意义吗？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观价值观不是跟就是这类人很符的一个点。
对对对，但我们回到现实，就是说你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直在市场上保持有竞争力，甚至你不可能一直都会有工作。那当你丢掉工作之后， 假设你下岗之后，那你在社会上能找到一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找到一什么样自己价值能继续做下去？其实这是蛮难的一件事情。这并不是说哦，我到那一天我再去想，而我可能要提前去规划，我可能要提前去积累，我要找到我的第二曲线，对吧？找到我第二个价值点，哪怕你说我去送外卖也好，那首先你得有体力送。对吧？
又回到锻炼身体，
就很现实啊。那就不好意思，我就是要泼一下冷水。那我打扫卫生，我得有这个技能，我得有这个体力，我才能干这活。你说我腿脚都不利索了，啥也干不 了。
你知道我的第二曲线是什么吗？
啊，
育儿嫂，我跟你说，
哎，
我现在去干育儿嫂，比我现在工资肯定高很多。常青藤毕业育儿嫂，会开车，会。
对，是没错，没问题。你三十可干，你五十呢？您到时候五十肩了，您抱不动了。
那我就得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保证我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干过他们。
哎，对，所以就是，那你从多方面讲，就是你并不能保证这是一个铁饭碗，就你还是要给自己怎么说呢？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残余价值，是吧？是不是残余价值？
哎，你们这种人真的很悲观，我就一直觉得无论我没工作，怎么没工作，我总能找到事儿干。你看我现在就想出了一个育儿嫂。
对，那对于你现在这个年龄，但我说你往后看，你到七十岁的时候，你还能育儿的动吗？就您能不能把这孩子抱起来都是个问题。你能熬得了夜吗？
我去教月嫂怎么育儿。哎，反正我总能想出来。
啊，如果
我觉得
对
啊，
对，我们只是假设，但我的意思说，那你现在至少就得开始做这方面的积累了。对吧？
嗯，
好，我们扯的稍微有点远哈。
嗯，对，我们再回到这个，哎，你物质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啊，还有那个这个，就现在好多那种投资型的养老保险，你觉得有必要吗？就是那种什么我什么分着交，然后到时候怎么就给我退回来
啊？啊，我其实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有条件，还是自己去做一些这种，无论你是买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医疗保险啊，就这种重疾啊，或者这种大病啊，还是说我要买这种投资型保险，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用处的。因为一方面它是强制储蓄，如果你自己管控不了你自己的钱，就比如我这个钱就在这账户里，我不存定期，我可能或者我存定期，哎，我哪天有个什么事儿，我给它花了，是吧？那你如果有这种性格，那你就搞一个这种强制储蓄。
感觉这就是我的性格哈。
啊，哎，对，所以我已经做完了强制储蓄了，你也没有，你没有机会了。那通常呢，不能这个东西不能说百分之百，就说啊，我一定能有特别好的一个收益，但至少它不会让你钱没了啊。而且在中国这个保险体制下呢，相对来说还好，就保险是不能没有的，国家会要接管这一部分的，所以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此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年龄和你的风险。就现在，对吧？你说我这基金亏着，我还能扛，少说咱能活个十年吧。我觉得十年我肯定能活出来，对吧？那这十年中国怎么着？它这个经济，
那你把账户给我吧，我觉得我至少能活30年。
对呀，啊，对呀，啊。那就是说，假设我就活十年，我至少还能赶上它。没准还能再回暖一波。
嗯，
那假设我已经70、80了，我可能等不了啊。
嗯
啊，我可能就割肉就得用这笔钱。那你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你的风险这个配置就要越来越低，你就不能再去搏了。
嗯，
你说现在年轻人，我可以搏套房子，没准房地产还能起来啊。这虽然可能性不大啊，或者我搏一只股票，或者我搏个什么资产，它可能还有涨的那一天。但作为父母，可能人家已经60、70了，那我没得搏。我现在就是要用钱的时候，我啪进去了，这玩意儿亏十年啊，十年之后涨，20年之后啪疯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马上要进棺材了啊，对吧？那这个就是你对不同的年龄段，你的资产配置，我觉得就需要非常清晰的去划分了。可能越到晚年，我可能就是存活期，或者我连定期可能都不存了。我可能就你像我姥姥，我就建议她不要再。什么搞这个理财产品，什么你就存活期就完了，你用你就拿，反正你这些钱你留着干嘛，对吧？
嗯，
你最后你投资一什么东西，你挣个100万，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
嗯，
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老年人是这样的。我爸妈就一直是一个就有钱就花的这么一个人类。
对，是
啊，
是
特别就是特别喜欢花钱，所以我也喜欢花钱。就他们真的是。
嗯，
特别特别特别爱花钱。我觉得就是你就他们的理论就是我能还能活多少年。
对，
对吧？我就恨不得我就得把我的钱在这多少年里一定得花完了，要不我
就
亏大了。
对，好，就是你计划好就行，别头没死，钱没了，或者人死
活超出预期了。
哎，对，然后或者人死了，钱还一堆，
那
你这
那我跟你说，这个就像我们供应链做货一样，你货不是做多了就是做少了，这没有可能。
但你不能说，哎，我这个这卖了，对，这货都出去了，我一看仓库还堆了三吨，对吧？那这肯定不行。对，你起码你要调控差不多点，要多个100斤啊，行，多了，对吧？啊，那这个是可以可控的，稍微我们就控制一下这个东西。嗯
嗯 ，OK。然后我觉得除了像身体健康啊、物质层面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老年人应该还是要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兴趣爱好也是很重要的。在我80岁的时候，在你80岁的时候，除了旅游之外，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
我不知道，我还能从事什么
？CF 呀，
CF 啊
，CF 必须。
哇，那我
来一个抓举的。
对，我努力吧，我努力吧啊！
哎，80岁有祖吗？有祖辈？
有70家。我那人老太太
可惜没有90家，要不你就嫁进一个90家。
不是，他好像那个以上就是一个年龄组了啊，
对吗？那就亏了嘛，你70和90差老远了
啊，
肌肉衰减的不是一般的。
我相信，如果中国30%多都是老年人的话，他肯定会做出新的组来。
好的，
对吧？
我们争取去当100岁组别的冠军。
而且现在就你想，现在这波年轻人身体都挺好的，如果他们一直坚持锻炼到70岁，那这个盛况你不一定卷得过人家。
那倒是，那倒是。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是爱好方面哈，我觉得就关系也是精神层面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属于独生子女，基本上到我们养老的时候，应该父母不在了。啊，
对
啊，
说的有道理。
可能有一半还没有孩子啊，你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你在这个社会上的关系就非常的少。那其实我们可能那时候就靠的就是朋友或者熟人，是吧？那可能或者说那个提供哪些服务啊，这些养老机构给你提供的这些关系的情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可能要一是建立好的预期，二呢就是啊，好跟朋友搞好关系啊，一起养老，抱团养老。
对对，其实我父母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他们就是一到三亚嘛，其实大家就都去三亚了。我包括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觉得现在宠物行业如此发达，其实宠物也是很多老人的一个选择了。
那前提是你这个老人还能自理，并且还有体力伺候一个宠物，因为照顾宠物还是蛮辛苦的。
OK， 那正好我们就转到我们该如何养老这个事情。
嗯，
我是看了这个《Being Mortal》最好的告别这本书里，其实它有讲到美国的很多种养老的方式。那我就先说我这本书的哈。
好
啊，
嗯，
对，就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他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印度人。但是他一开始也是一个外科，哎，是什么科，反正就是也是做医生的啊。然后他就面临了很多死亡之后，然后就特别关注养老的这个话题，然后最后他就做了很多养老的改革吧，好像最后又去了白宫什么之类的啊，总之又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啊。然后他这里面列举了几个养老的机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第一种呢，就是我觉得他所谓他翻译过来叫疗养院，但是我没有去查他的英文，但他我觉得他听起来就跟养老院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啊。就他一般这种疗养院都分成独立区和辅助区。就独立区就是你还能够
自理，
你还能够自理。
嗯，
对，但是呢他还是比较像那种可能比较像医院的那种状态吧，就是都是那种大的平层，就它没有一种家的感觉啊。那如果你被放到了这个护理区的话，那它就完全是一个医院的感觉，就是他觉得啊，你走路不是很稳了，那他就应该给你用一个助步车啊。然后他觉得你就是穿衣服或者怎么着不行了，他就配一个人来帮你去做件事儿啊。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他对疗养院的这个定义就是安全和保障，就是安全和保障是疗养院一个最大最大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现在重读这本书，我有了特别多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因为生完孩子，就是我觉得生孩子那几天就特别像在这个疗养院它的形容，你知道吧？就是你该什么时候起床，你该什么时候洗澡，该什么时候检查身体，该什么时候吃药，
就其实你没什么自由的。
哎，对，就你都不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你被当做的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布娃娃啊，就他要保证你的安全啊，这个是他们要做到的首要条件，你不是一个人啊，就是我觉得就特别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很多在这里面的老人其实是非常不快乐的，就他们就觉得其实就跟监狱似的，很多老人会这么去形容，
嗯
啊，疗养院啊。哦，我那几天我在医院那几天就觉得特别无助嘛。你看，其实回家了之后我状态好了很多。你在医院那几天，就是你穿的病号服，你就觉得整个生活都非常没有，就没有盼头的感觉啊。你就觉得整个环境又非常的陌生。然后包括他说到了这个疗养院，其实他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安全和保障。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疗养院，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做给这些老人的子女去看的，因为很多时候是子女去帮老人去选这些疗养院。
嗯，
那子女选择什么呢？他们肯定想的就是，那我得安全，对吧？安全是最重要的。他们可能很少会想到说，我的父母，我的爸妈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嗯
啊，所以这是第一类，这个是比较老旧一类的养老院、疗养院这样在美国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在1980年就有了一个比较新的形态，它叫辅助生活机构。
嗯，
然后这个跟那个之前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会更优先考虑人的感受啊、隐私啊、人的独立性啊，然后其次才是刚才说的安全和保障啊。那他们呢，就是没有那么细分说你要不要什么辅助区还是不辅助区，他们就都是一样的，但他们都有24小时的护士。他们呢，可能有些啊是这种一个 compound 就六户人，然后他们 share 一个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食堂啊，然后可能护士被叫到了，他们就这个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护士来到这儿的时候，他是进到你家的感觉。
嗯
啊，就其实你看我在这个生孩子住院的时候，护士哪是进你的房间啊，是吧？就一推门进来了，产科大夫检查，对吧？查房啊，就这种感觉，其实你就一点隐私，一点这种归属感都没有。
因为你是在医院吧，你这是医院，这不一样啊。
对，但是就是其实普通的疗养院就是这么一个感受，特别是如果你需要被24小时监护的话，那你的健康就是第一位的，你吃不吃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辅助生活机构就不会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形容的就是说，没有人要你去起床，没有人会关掉你特别喜欢看的肥皂剧，然后也没有人会因为就比如说你有一些特别喜欢的这种藏品，它其实没什么用，但是它会影响到你，可能走路可能会绊到你。如果在疗养院的话，这些东西肯定是会被扔掉的啊。但是在这个机构你就不会，因为这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虽然护士是随叫随到，但是护士都是知道他是进的是别人的家，而不是去到了一个医院的病房这样。然后这个机构的创办人是一个叫威尔逊的人，然后他反正后来就这个创办特别成功，然后又拿了华尔街的投资，结果拿了投资之后这个事情就做得越来越变样了，就他最后就退出了嘛，他最后就把股份卖了就退出了，因为他其实做不到他想要的样子了。很多这种房地产机构就打着什么辅助生活机构的这种头就号名号做的其实就是非常差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那华尔街肯定是想让他赚钱，所以他只能在那种大地方做大大 building， 那种小镇他就做不了。总之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特别好的被持续下去。但是其实就是当年他们也有研究表明，很多人会怀疑这样的一个机构会不会说老人会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了自由去牺牲自己的健康啊。其实他们最后做了调研说是不会的，而且其实很大程度上老人的健康是有所提升的。那第一方面肯定就是因为他们心情更好了啊，所以健康是有所提升。第二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我刚刚说的这个疗养院和辅助生活机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我主动去寻求护士的帮助，一个是护士我被动被护士帮助。我觉得很多时候老人他是愿意主动寻求帮助的啊，只是他如果你就这就像养孩子一样，比如说林姐做一个事儿，你觉得他做不到你就提前介入了，其实你很大程度上他就会被打扰，他就会觉得哦，我是不是不行啊，我是不是被榨制了。我觉得老人更是这样，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穿衣服慢了一点，或者我今天忘记吃药了，然后我就被你帮助了， 你会让我觉得我更无助，我更没有独立感。但是当我真的觉得啊，我好像，哎，我好像忘记好几天吃药，我好像真的是有点不行了，我其实是会主动 ask for help。 就像林子一样，他现在他知道他不会做的事儿，他就会让你去做。但他在没有寻求你帮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给予他的帮助并不一定是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这是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辅助型机构，这生活机构不是最后就有点不太行了嘛，但是之后其实特别是麻省那边出了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是这种什么新型退休社区啊，就包括咱们
对之前我那个朋友，他那个他在美国住那个寄宿家庭，
对对对，
他们就住在这种一个社区里边，就是他也分几档，然后你可以，他其实相当于半买房的形式了，都是有些是买房，有些是长租哈，你可以选我在这个 A 社区就完全没护理，然后有什么四分之一护理、一半护理或者全护理、啊、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新型退休社区。就当然这本书里其实提到了很多价格的问题，就是基本上都要花掉所有的积蓄，就像买房这样嘛。
是的。
对，然后就说在这样的地方，就比如说这种糖尿病患者就会，他们就会有组织的这种 party 啊，然后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就会每天，不是每天，每周的那个 party 的晚上要喝一杯 margarita。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养老院疗养院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啊，就因为糖尿病人嘛，你不可能让他喝酒、
嗯、
但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对他的心灵是非常好的。
嗯，
嗯，那就基本上我看到的就是这几种在美国的这几种养老的社区吧。
嗯，
你看到就是因为你姥姥现在在养老院嘛，
对，
当时也是投了很多养老院的这种就是那种买的投资的这种项
目，
对吧？
其实中国呢，这个中国跟美国很像啊，一旦干什么事呢，就举着大旗夸夸往里冲，这个甭管是干什么的行业的都往养老这个机构里冲，所以其实中国养老院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太姥姥，就我小时候，我太姥姥就住养老院，所以我去过养老院。那个时候就很像你书里说的这个疗养院的性质。它是一方面是因为我太姥姥已经进入了全护理阶段，啊，她属于老年痴呆，啊，而且她当时把胯给摔了，所以她走不了路，所以是完全护理。那其实那里边一是早年啊，那可能2000年、99年、2000年，好像还我大概那个时候，比较早了。整个条件都是比较差的，一方面是这个房间两人一间，然后就是那种跟宿舍似的
病房，对吧？
没有没有，它不是病房，它完全不是病房啊！就其实它已经属于疗养院的那种性质了，但是它的条件啊，包括配的护士啊，然后你说人文关怀啊，这些都是比较差的。
嗯
啊，那基本上全护理阶段，每天医生进来就定，就是都是按照军事化管理，你几点吃饭，几点干嘛，都是完全是有
就是监狱、
对，完全都是有这个在的。当然也可以理解，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全护理老人，那其实无论是不是儿女，养老院如果出了这些事情，包括老人走丢，养老院的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就好比说你孩子在幼儿园丢了，或者孩子在幼儿园从楼上掉下去了，那你说这个事情，他的责任是很大，他们肯定会比你更加小心的去对待这些人。
对，所以就是其实他们还是把安全和保障放在第一位嘛。
嗯、对，是的，而且就是你出门啊什么的，自由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你快不快乐不重要。
对
啊、嗯，
到我姥姥现在选一些养老院呢，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善。我们家人可能养老院用的比较多哈，像我二姥爷就一直住在养老院，已经可能住了有七八年了，五六年、七八年了。他这家是特别好的，就属于非常奢华的养老院，什么游泳池、健身房、麻将室，什么餐厅可能有七八个啊、但是现在中国养老院很大一个缺陷就是非常的远，就是非常的远。你基本上从城里，像北京周边，
太贵了，地太贵了。
没错，这是一方面。但是呢，你在小的地方，那些就是小城镇，可能他们还没有钱去住这样养老院，你还做不了这么好，所以你只能在这种大城市周边建这种非常好设施的养老院，这也导致这个问题哈。那一方面远，但是它的设施就很大，而且它楼群可能20多栋楼，这是个很大楼群，而且它是有医院在里边的。那它整个的就是像美国这种，我按照级别划分，我是能完全自理的，到 这一半能自理，
然后他也是这样的，
他是完全对，他也是这样，而且他是老人是可以下去游泳啊，可以去打球啊，限制比较少，然后包括你出门的自由也相对要好一些些啊。但这两年疫情，其实他们管的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子女是不能跟这个老人碰面的，外边
这两年还好了吧？你说前两年的时候
对
是吧？
对，整个疫情这几年他是都不能碰面，就你就隔着栅栏能见。啊，你就不可能说你坐在一起，这种完全不行，这限制非常严格的，就好几年出不来这种啊。所以养老院是有非常大，即便是现在这种养老院，也是有非常大的自由弊端的啊。此外呢，就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养老院出来也还是比较困难。那另外一点要说最重要的就是钱啊，像这种养老院价格就非常高了。哪怕我是完全自理型的，那基本大家去住养老院还是愿意单间嘛。稍微有点条件愿意单间差一点住个两人间三人间，那也要上万啊，基本也过万的一个水。当然这个过万是包含了我的服务费啊，包含了我可能我部分吃饭的，
对
对对，吃饭当然了，就是你正常食堂是涵盖的，你要点小炒那您自己再付啊。那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担负得起的。我姥姥最终也没选这家。也是一方面哈，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太差了，就是
就你说最好的
这家，最好的
这
家，
姥姥
对对对对，他也有同学在里边，然后也有这个
闺蜜，
不是闺蜜，她闺蜜没在那儿，所以她没选啊。然后像亲戚也在里边，但她也没选啊，就是她觉得地理位置还是有很大的。像她呢，现在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强，她还是愿意能够定期的能够回到城里来。对，那像那家养老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她没有直达车辆，她的班车只能送到亦庄。你还要再从亦庄再倒车进城，那不像他最终选择这个养老院，他的承诺是有班车可以直接进城的。那进城之后，那就送到很城里的位置，你坐公交车呀、再回到家里来或者去哪儿就更方便一些。另外呢，也会更便宜一点。但这家养老院呢，那是新建的，所以整个楼啊什么的设施都还可以，但从服务条件上不如那家。那他呢也有泳池，但他不开。对，他游泳池建了，但里边没灌水，就是不想让老人用、因为也是怕担责任呗。
那他为什么建呢？我真是很好奇、
这好吹呀、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姥姥住的是一人一间。
对，他现在那个条件挺好的，我他呢目前一人一间，然后他是一个双床，他有两个床、还有一组沙发，还有电视，然后自己的洗手间，一个月呢大概8000多块钱，不到9000。然后当然了，是因为他交的年限多一些，所以他价格单价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从无论从条件呀，还是从这个性价比上来说，比他自己出去租一个房其实要划算很多。
所以他是其实就像一个那种小公寓楼一样，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单间。
对
啊，然后可能下面有一个食堂，有一个公共活动区，
就是酒店啊、而且他很大，三十来平啊，这个很大了已经。
是30来平，是挺大的。
对，
比咱们在广州那个酒店都大，
比咱家卧室大。
那是
你想，它是两个床加一组沙发，还有一个洗手间啊、所以就是它就从面积上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条件设施上呢也都 OK 啊，食堂什么的也还行啊、当然不如那家，但是稍微少一些嘛，就说得过去啊。但是说回来，就他原来自己租房子，一个月可能要10000多块钱。然后这还没人打扫，还得就无论是我妈或者说我大姨去打扫卫生，还是她请人，其实这都是额外的一部分支出。另外呢，其实不安全。
对，老人一个住，一个人住还是。
我奶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对吧？就是她一个人在家，然后出现了突发疾病，结果就去世了。
都不知道怎么去的。
这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去了发现就这么一情况啊，就两眼一抹黑的。所以就还是说养老院整个，从。无论从条件还是从性价比上来说，它还是优于这个你自己在外面住啊。但是前提啊，你的经济还是要有能支撑的啊。其实我就这个问题我也问了我爸妈，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养老院是你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就你早晚都要去，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到了真到了你行动稍微不便利的时候，甚至说你还。你行动没问题，但是你的体力已经不够在支撑你做家务的时候，他觉得就是一个契机要去养老院了。
原来做家务是个契机。 我觉得这个话绝对是你妈说出来的、
就是。没，就他就比如说你做饭可能就做不动了，或者你做完饭你收拾不了。
主要是擦地擦不动
了。对，擦地肯定是擦不动了，柜子擦不了，灯没法擦，那灯摘不下来了。你不能老请人摘灯啊，是吧？
是，到时候到养老院就让那个打扫卫生。
你把那上面灯拿下来擦一擦，那灯罩放浴缸里洗一洗。
对对对，
我妈把我的乐高和我们家那个吊灯
泡澡的一起
泡澡，我吓坏了。我当时每年回家要给他摘那灯，那灯上有60多个球，玻璃球，让他把每一玻璃球拿下来在浴盆里洗，然后这样洗碎了好几个，所以你看我们家在灯上少几个球。
是是、
嗯、对
对，你接着说
啊。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就他给我的反馈，养老院是绕不开的。就一旦你的体力下降，你没有办法自己生活或买菜呀、做饭呀、收拾家务，你都很难保证的时候，那其实养老院整个的性价比就起来了。那好处呢，就是说，对于像如果你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你有一套房子啊，你有地儿住，那其实养老院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你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或者我甚至像我姥姥一样，我压根卖掉，对吧？我手上拿着钱，那我去住养老院，那这种是比例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北京养老院里可能有一大半以上都是自理能力非常好，且他们可能定期还从养老院出来回到城里来生活啊、玩啊什么的，然后再回去住。
对，其实你让我就是你说到这儿，我没有想到国内的养老院其实发展这么好。其实你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在咱们的，就是你幻想一下咱们老了的时候嘛，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城内的一些房子，它可能你到那个时候，你本来年轻人就没多少了，老年人比较多，然后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产权到了的房子，咱们到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啊，就是那种小产权的房子，其实也就50年嘛，对吧？
对。
那到咱们老的时候，很多产权就到期了，那你到期的时候，你这个房子重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被重建成一个养老社区。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比如说物业。我可能换成了养老物业，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这种就从管理上有可能是能做到的，
嗯，就有一个那种24小时值班的护士班，这种可能没有办法说做到像养老院那样，你都有食堂啊的。你话说到这儿，咱们楼下食堂怎么开了？咱们这小区不会？
我们这小区就是
养
老社区，
对，
我们老年人比例的60%，我觉得。
对、
啊、
我们楼下食堂去年夏天开了，这么说来真的有点像啊。
啊，每天你就看食堂全是老年人在买。
而且你突然这么说，我们楼下那个社区最近又贴出来什么洗衣服，就是社区自贡的洗衣服、
啊、
打扫服务、
啊，
对对对，就各种让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好像是养老社区、哎。
我们社区有乒乓球台。差用池就差用池了，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大部分，其实是不是大部分选择养老院的都是老人有一方去世了大家才会去养老院，很少说夫妻俩人一起去养老院的。
对, 对这个占比其实也蛮多。当然了，就是去世了之后，就是如果只剩一个老人的情况下，这个比例会非常非常大、
嗯、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就是成家成对啊直接去养老院的。一方面就是没有人愿意在家做家务，俩人就都干不动。
那我觉得
这是个，其实家务包括做饭买菜，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体力劳动。嗯，当他们就我就说白，这老年人精力有限，我把这事儿，我把这能量用在买菜做饭上了，然后做打扫家务上了，那
我就没法去金字塔。
对对吧？我没法去金字塔了。嗯，
那太搞笑了。对，其实那我能幻想出啊，这都是我的幻想，我能幻想出在咱们老了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种模式，就比如说咱们有这个5-6对好友一起组团，然后去雇一个，就去买一个别墅，
嗯，
一套大别墅或者两套大别墅，然后我们都住在里面，然后我们一起雇那么一两个。护士和打扫卫生的人，这可能也是一种模式。
嗯，有可能是，但是目前来说房子改造是非常大的一点。
嗯，
就是老年，就是适应老年的改造，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比如说你安不安扶手啊，有没有台阶啊，
嗯嗯嗯，
然后这个坡度怎么做呀，然后包括灯的位置啊，你都要考虑到。
嗯，
就是这个老年的房和年轻人的房是完全不一样。
嗯，是，那反正你按现在的货币价值来算的话，养老，如果你在养老院住20年的话，基本上得要200多万。
对，至少是这样子的。
哦、
嗯，
然后你可能这两百多万里面有50万能退休金出，所以我们至少每个人要攒150万，我们以后才能住得起养老院，是这么个节奏吗？
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些关于五险一金包括养老保险的这些分析哈，如果你想在一线城市大概住得舒服一些，你大概现在要攒到90万块钱，就你退休，哎，我不是退休，就你退休时候至少就大概有将近200万，你才能有一个基础的生活。
嗯、
那这200万可以包含你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呀、
啊，
或者你其他
的
现金流能够提供给你 的,
啊
啊的、啊，那加起来能够到200万。那200万从你那时候算，从你现在开始算，那可能就是90万、100万。或者几十万、
嗯、
那我可以通过投资，可以通过各种各种方式，然后到我退休的时候能够达成200万，几乎就翻一倍嘛，那这还是相对好达成的、
嗯、
那如果我想过得稍微舒坦一些呢，那可能要去到300-400万，
嗯，
400多万、
okay、
那这个就相对来说要难一些了，
对、
啊、
那就每个人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啊、
嗯，
那我们最后其实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我觉得这也是养老之后很难去跑开的一个话题，
对，这里边其实我想说养老院另外有护理这些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两大国家都不支持安乐死，
嗯
嗯，那他们当就我也问了我姥姥，包括我妈，那为什么养老院有很多这个全护理的人他还要在那待着，就说白了全护理就是你啥也动不了了，你就天天，
他们子女院想让他们在那儿啊，
并不是，是你没辙。
什么叫没辙？
你没有办法，你一你在家你要雇护工，你很难雇，而且他可能还有这个要定期开药，要定期检查什么的，你在家是没有办法去弄的，因为你动不动就要叫120出去，这你出不去，而且每天出门也费劲，你像他要是真的是完全动不了，那你这个下电梯都是个很大的问题，你把他弄到轮椅上都费很大的劲啊，你一个护工可能还弄不了，还得弄俩人，那你成本又高，然后你这个条件还差，那你只能选择养老院，然后问题就说句不好听的，你想死还死不了啊，你只能挺着，那你挺着你只有养老院这一种选择，
说实话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个最难抉择的一个事情，
不是你觉得就你这你自己你不能下手吧，你自己对自己下手下
不
去，
不我想说的是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想我们老年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你懂吧，就是我看的这本书无论是这个最好的告别还是那个超越百岁，其实它都里面都有那种图，就是人老和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有的是这种慢慢慢慢就一个很缓慢的曲线掉下去的，有的是那种突然咔掉下去掉到底下，你就生活质量非常低，然后又活了特别特别久的时间嘛、
嗯嗯、
啊，有的就是活的质量特别好咔死了，我就想做这个、
啊、
我就想做这个、
啊、
活特别好咔死了的这个。
奶奶是吧，我奶奶这种瞬间。
对, 对，所以其实我是想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好好的锻炼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基础更好来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呢，
这不好说。
对，
这不好说。
所以这肯定得研究一下大部分这样情况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
嗯、
对吧，啊，但是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很多时候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群人他都是一个人为造成的，并不是就是并不是他自然形成的，这个就是我也是我看到这本书里说的很多案例，就是插管子或者是做手术，其实很多时候手术就越做越差，特别是癌症患者就不说了，他说其实化疗放疗平均只能这个延长寿命2个月，平均啊，就当然就可能很多人根本就延长不了、
嗯、
那有一些人可能能延长到1年，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他觉得现代医疗是在对抗死亡，但同时也是对死亡很不尊重，
嗯
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患者的死亡是代表着医生的失败，但是他其实经过了这么久的就这个作者经过了这么久的思考，他会觉得救治失败可能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敬畏、
嗯、
啊，对于自然的一种敬畏，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很难去界定，我们到一个什么情况下我们不去抢救或者不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度是很难拿捏，就好比说安乐死，其实我一直的理想状态就假设我不行了，或者说我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安乐死，但 不是你想安乐死就能安乐死的。
咱们不说安乐死这事儿，因为安乐死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对吧？我这有一个特别，这本书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嗯
啊，他就说，这是一个女儿和一个父亲，这个父亲要去做一个手术，我忘了是什么手术了，但反正就是有那种几率就是要全身瘫痪，然后也有那种几率是、
嗯、
可能就要死亡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个女儿和这个爸爸反正谈了一下午话都没谈到重点，然后这女儿走了，因为她是那个负责签字的人嘛，她想了半天她就回去了，又回到她爸的身边，她就问了她爸一个问题，就说我需要了解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多少，以及你可以忍受最低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
嗯，
她爸说我只要能吃巧克力冰淇淋看足球转播我就愿意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质量的对话。他说第二天就是做手术做到一半，那个主治医生就出来说你有3分钟的时间决定，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如果就是放如果做有20%几率会成功，但他可能会瘫痪多久多久啊，然后你要不就不做。然后他当时就问了这个主治医生两个问题，他如果失败了的话他能吃冰淇淋吗，他能不能躺在床上看足球转播、
啊、
然后主治医生说就是最差的情况下他都可以、
啊、
这两点都是可以的，所以他就同意去做了这个、
嗯、
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问那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放弃治疗、
嗯
啊、因为听起来就是因为他听起来那不像是他爸想要的生活，因为他爸原来是一个荣誉教授、
嗯、
就非常风光的一个人，他可能觉得一个全身瘫痪不是他爸想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他说他还好问了那个问题，否则他之后也会特别的自责，就不知道自己做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嘛。
嗯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除了想象80岁想去金字塔玩之后，
想象自己最低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是吧？
对，就是你为了活命，你最低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跟，反正你就现在想好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嗯，但这东西就我觉得年轻很难想象到，你让我现在想我想象不出来、
嗯、
我可能真得到一定年龄了，然后有一定阅历了，我才能在思考面对这种死亡的时候我选择什么样的条件。
嗯，是，我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因为他描述的大部分都是就非常严重的病的患者嘛，就是真的是离死非常近的这些患者、
嗯、
他会觉得就所有人都在博取一线生机，所有人都 trying too hard， 就是他们在想象的都是我有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我要为这个未来去付出多少的努力，而忘记了就我可能只有这6个月的时间，我应该怎么去享受这6个月的时间。
嗯
啊，然后这里其实他也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善终护理，这个也算是美国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吧，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啊。就是选择善终护理的病人必须是被主治医生或者是其他几个医生共同证明他只能有6个月以下的寿命了，
嗯，
然后我就可以去选择这个善终护理。这其实不是安乐死，就但是我觉得他 somehow 是安乐死的一种，他就是就你把所有的这些管子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要了。
嗯，
那然后我选择这个呢，它其实很多人在讲说是不是标准的医疗和善终护理就是治疗和啥也不做的区别啊，但是其实他去专门采访了这个善终护理的护士，他说其实只是优先顺序的不同。那标准医疗一般的普通医疗目标呢就是延长寿命，获得未来的时间，牺牲现在的生存质量。
嗯
啊，这些化疗放疗不都是这个道理吗？那善终服务的目标呢是当下活得很充盈很愉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去比如给你提供吗啡，
嗯，
解除你的疼痛，包括停掉你所有让你大脑不清醒的药物。因为很多到老年人之后，包括我姥姥在这个最后几年的时候她也有阿兹海默嘛，她其实吃的有一种药是会让她的焦虑减少的，因为她有点就是她有点又 anxiety 就又焦虑又抑郁什么的，但是让她焦虑减少的时候她就会更丧失记忆，
对，她就其实她
更不清醒了，
大脑就更不活跃嘛，
对，
就抑制你这个活跃嘛，
对，就发呆，我姥姥吃完那个药就发呆，对，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停掉啊，让你有一个更有质量的生活，或者他会至少他会去问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它里面有一个案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对消防 房源的夫妇，当然了，那个他们的年龄都不是很大，但是那个男的就最后得了癌症，也是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善终服务。然后呢，因为这个善终服务的护士，当然他是去他的家里，他看到了他的这个妻子是一个非常能干，毕竟是个消防员嘛，让他妻子也愿意承担，就是去照顾丈夫最后这一段时间的所有的工作，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药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个吗啡你什么情况下打多少剂，什么情况下打多少剂，包括他会告诉他说他这种症状，他这个癌症在临终前会感觉到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说什么什么喉咙很潮湿，会非常的难受，所以他把这种喉咙的干燥剂都给他，就是让他在临终前都有一个很舒适的状态。然后因为他好像就是喉管有问题，所以他也没办法吃东西，那他就要注射那种养分，但注射这种养分就会又让他的身体非常的浮肿，对对对。然后这个护士在最后做了一些监测，发现其实他注射这个东西他身体也没办法吸收，但是如果这是在医院，医生肯定会让你继续注射嘛，因为你必须要注射，要不你就死了。所以这个护士就建议他说你可以考虑就是把这个停掉，虽然这肯定会再次可能会降，就是缩短你的寿命，这不就是安乐死一种吗？就这么说吧，对，可能会再次缩短你寿命，但是它会让你好过很多，所以他最后就选择了把这个停掉。停掉了之后，果然第二天起来，他整个人就不浮肿了，然后他心情就变得特别好，然后他还尝了一点食物，虽然他其实已经消化不了什么东西了啊，对，但这个就是善终服务的这么一整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欣然面对死亡真的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吗？可能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想象到死亡的有多么可怕。总之我觉得也是最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这个家人感觉也是在最后的时段。他的爸爸是去年年底年中才检查出来癌症，但是是比较晚期的状态，然后就真的转移的超级快，然后放疗化疗什么都做了，然后最后也是就是医生都觉得没有希望，
没希望，
对，然后但他上周他好像又进 ICU 了，然后最后的状态就是医生说这个管子反正拔了他马上就会不行啊，但插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行啊，就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这本书里描绘的，就很多时候最后你用尽了所有的努力想要去博取一个未来，但是你临终的时候却是在一张冷冰冰的床上被插满了管子啊，你还不如其实接受当下接受死亡，然后温暖的跟家人在一起，起码保持你最后这个时段的清醒和没有那么痛苦。
对，但是确实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难以去把握的。
我们现在能把握的呢就是去幻想一下80岁的时候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给自己规划一套很好的训练计划。
我觉得先不用想吧，先活好今天，活好明天，活好现在的每一天，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现实一些
啊。那倒也是。行吧，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啊。
虽然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确实有些沉重，但是明天呢太阳还会照常的升起。
你是硬凹吗？你这不是
那就是嘛，对吧，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得过且过，但我觉得还是活每一天呢就活得让自己舒服一些。
行，最后呢这本书我也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也是一本特别好读的书，就是跟我那本中医书一样，就它都是举例的这种故事，非常的好读，建议大家去阅读一下。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各个现在小程序啊网站都可以算这自己的养老保险最后这个最后能拿多少钱啊，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算一算啊，
绝望了。
对，然后包括这个各类的这种养老保险你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为自己人生做一些小小的规划，
做一些小小的投资，因为像个卖保险的
可惜我没有这业务
OK， 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吧。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